好，大家好，我是中友阿坚，今天我们节目出外景哈，来到我们三街旁边的这个宝生社区，来跟我们的理事长廖金正理事长，还有二姐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社区在我们大潭周边这边的一些活动，一些成长的历程。他们看着三街的成长，看着三街的施工，看着三街的整个的过程。那非常欢迎我们理事长，理事长好。
好，大家好，我是宝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我叫廖金正。
好，那二姐好。
大家好，我是宝生社区的总干事黄秀娥。
哎，好，那非常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哈。那其实我们主要也没有那么严肃啦，主要也是要因为两位在我们这个社区其实已经经营很久，而且对于大潭以及关心早教非常的了解。其实你们已经在这边工作很久，也是在这边付出很多了。那今天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听听你们的一个整个社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样子。
好啊，96年的时候被秀儿姐请回来当总干事了哈，一直从事设计服务到现在，到后来两届理事长他任满以后，就变成换我当理事长啊，到现在。那我们社区从其实上走16年以前，大潭电厂要在设立的时候啊，我们社区就一直很关注这海岸线的一些变化哈，所以在海岸的保育工作啊，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
了解。对啊，那十几年时间真的是，哎，那时候大潭电厂已经盖好了吗？
还没有，正在施工。
那时候正在施工嘛，所以其实你们最清楚这边的海岸
线
的变化了。
对，变化相当大了。那整个国家重大建设选址在这里在施作嘛，那必须要供应全台很多的一个重要一个电力设施。那相续到后来的天然气的供应等等，到现在的三阶，都面临到一些对于这所谓生态环境的一些破坏。那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物理性的破坏。那在这个重大建设一定会造成一些环境的一个破坏。那这个在这个阶段之中，我们社区也跟台电也好，中部公司也好，搭配做了很多复育的一些动作哈。如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我们社区从净滩开始做，
净滩
开始做，把海岸的垃圾捡干净。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海岸线非常干净，
对，
关心早教这一带都非常干净。
对，
那三街过来施工以后，其实整个三街大潭应该说早被这个桃科环科哈，当地的居民几乎都已经被征收走了，其实剩下少数几户，但是也没住在哪里。所以长久以来十几年来，大潭海岸线是很少人进出，很少人进出，也没有相关的社团团体啊会去做维护海岸的工作。
是。
那从三街来这边做了以后呢，又开始大家把这个议题啊都炒热了啊，开始有很多人关注这个议题。当然关注这个早教生态当然是好事啦，但是整个面临到重大的一个经济建设，怎么样明智的一个取得一个平衡哦，这大家必须要好好去思考的。
是，没错，是真的。对，那二姐，你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话？就是您对于这个大潭啊，关心这个整个早教的变化啊，海岸线啊，您的一些看法、一些想法、一些感受这样。
在我从96年接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我刚刚讲说我是总干事，现任是总干事，可是96年的时候我是当理事长。
是，
当时的时候就是因为大潭电厂已经来这边盖厂，然后中油也是得到天然气的供应商，
所以
说他们会买一个管线，那管线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海岸线也有一些动到，然后说当时我们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就是。在地的居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把海岸线弄干净，然后重大工程你们继续进行。可是当你们重大工程进行完毕之后，也当时有一个黄处长来跟我们做一个协调会，就是说，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补助或什么？我说我只要疗伤，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关心早教这个部分就是不要再动了，工程已经尽力进行完成， 就是让他静静的，让他躺在那里。啊，我们在地居民就是在附近，我们就是做一个净滩活动，就是每个月发动一次净滩。那当时是这样，那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几乎是每个月会净滩三次到五次。
三次到五次。
那关心早教就是现在来讲，我可以讲说，在附近所有的四大亮点来讲，我们关心早教的是环境是应该算数第一的，
是，
我可以讲这句话。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的三阶的问题。当大家遗忘了当初大台三街观塘工业区是怎么由来，其实它是同时跟大潭电厂是并存的。
对
对，那时候因为一个事件，那是观塘工业区是由某位人标的，可是中油那时候没标到这个案子，那位先生没标到，就一直放着停顿了快十几年，没有再开发。所以说中油这次三阶会选择在那边，可能这也是最大的因素。
对，因为那块地已经通过环评了，当时已经通过环评，所以现在来盖是比较方便，而且它已经人工化了嘛。就是那个田区，就是现在在盖储槽的那个13公顷，那时候已经围起来了嘛，东鼎公司那个时间就已经做了。是，
所以说这次三阶会选在那边，应该是有先决条件，已经就是说已经有部分工程已经进行在那里，一些停顿了快二十年的样子，所以说才会选择在那里。那目前的话也是三阶也在进行中，然后据说现在本来是要规划230公顷，那目前也缩成23公顷。
对，
然后中油下来之后，我们当时回去20年没有人去关注那条海岸线，当我回去再看到那条海岸线是满目苍夷，一片的垃圾。
是，
可是如今中油来了，然后也有发动净滩。附近居民也都参与的。那现在海岸线，我像说 G1 G2 现在去看是不一样。然后藻礁部分的话，也生态也是慢慢恢复回来。
是。
也没有说也工程上的我不懂，可是以我们现在就是退潮之后去看海岸线是变干净的。
对。
那目前来讲，我们大家对这一块都很关注，也很关心。然后终于我相信他本着他们的初衷，一定会把环境还到我们大家的手上。
了解。刚刚您提到的说那个关心那一块，就是要让他疗伤，是不是就是那个97年的时候，那时候海管上岸的那一个事情？
对对 对, 對, 對，是那个那时候
大概应该那时候是对环保的意识概念可能还没有说很强烈啊。如果说这样能够多花一点点钱，像现在这次三阶一样，做一些生态工程也好，一些方法来减缓这些生态的冲击是很好。如果当时能够稍微南移，再多花一点钱，或许对于这个礁体的伤害就会减少。
对，
事实上我们以这次三阶例子来看，那本来原先就已经开发受伤的地方，我们没有再把它扩大。那另外一点就是如何利用工程手段再花钱，然后降低冲击，像这个土里效应的部分，做穿透梯的堤防，那减少这个土里效应。那当然，外推的部分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突堤或其他效应？那当然就是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嘛，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一些方法跟策略，看怎么样降低对环境的冲击。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没有能源的国家，那现在面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了啊。那不管之前的能源政策怎么样，但是当下碰到这样子。那就不要去思考了，就是整个经济跟环境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那我们宁可是不是多愿意花多一点点钱下去，来减缓这个冲击，让这个经济也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对，没错。那其实刚刚有讲到那个会不会有突堤效应这件事情，那其实再也跟两位说明一下这个。中油的这个三阶的那一个离岸体的设计，一个就是你保持海水通透嘛，那你 G1 G2 区藻礁区的海水就不会被阻隔嘛，那它的离岸体不会有那个突堤效应，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离岸的，它中间没有，不像那个大潭进水口它是从陆地上长出去的，那的确是有造成突堤效应。那就像刚刚那个理事长讲的说，以前你们在做那个什么荆蔓蔓荆这个植物的富裕的时候，因为以前蔓荆它长在那个关心现在关心藻礁的前缘那边嘛，沙滩嘛，那因为盖了这个 这个进水大潭电厂的进水口之后，这个被侵蚀了，所以藻礁露出来了，但是沙也不见了，
沙也不见，对，
所以这个鳗鲸就不见了这样子，
对，
啊，所以现在你们社区也在帮忙做这个鳗鲸的复育嘛，那也有出这个什么鳗鲸茶的产品嘛，这种保健食品做感冒药的鳗鲸茶的鳗鲸，那在这边也顺便广告一下，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跟我们这个保生社区观音保生社区发展协会来订购，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做广告的，但是这个对于社区有帮助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尽一份心力这样子的。那刚刚那个二姐也有提到说，那个大潭的 G1 G2 区以前真的很脏，然后来中油进来之后跟社区一起努力把这个海岸给清干净。但我想要问的一个是说，大潭 G1 G2 以前到底有没有藻礁露出来，还是都是沙埋？
以前就有露，
就有露出来，
但是后来那个陈佑浩做了工程以后，一样会造成土地效应，
是，
所以有部分的这个沙滩有没有就退缩了。就目前你可以看到是说，尤其是像G2 比较明显的退缩，
对 G2 很明显的露出来。
G1 因为是它有两个短堤护着，所以它沙是会淤积的。
对，
那 G3 的话根本不用讲，这样在中油的进出水口，
整个大潭电厂，
整个大潭电厂里面啊，那 G3 的话，那整个都是被沙覆盖掉了，因为沙进去出不来。
了解，
所以在
很明显的突堤效应了，
海岸的那个地貌是会改变的，
了解，
会因为你这个。这个人工化了，会造成一些改变。
了解，那这个当然就是指大潭的现况了啊。那那个两位在社区这边也帮了其他社区一起做社区营造，那也帮忙这边做海滩的净滩的工作。那其实我也知道说，你们社区也有在帮忙做调查，对不对？做这些我们潮间带的鱼类的调查嘛。那也可不可以请你们跟我们说一下？
啊，有。那目前来讲，我们是有在跟协助单位合作啊。那我负责的部分是在关心藻礁啊。那我们是每个月都会去放鳗管，放三条线。那从我加入之后，我是已经有12次。那我已经几乎是我每次去啊，三条线里面几乎都会抓一条，基本上。可是最多的时候是上个月抓了三条。
哦，三条，
嘿，那个
裸胸唇
、okay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打坐标，就电子签，
啊、
嗯，结果我上个月的时候，既然有一条，啊，是我上个月抓到的，
就是重复了，
重复就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去关心它？因为它的斑本身那条裸胸唇就有受过伤，就它自己有治愈的、哦，然后它的疤特别明显、
啊，
然后当下我们看到它说，哎、欸，这好像从上个月抓回来，都特别惊喜。它，哎、
嗯，
它、欸、又还是在这里生活，它并没有、嗯、因为、哦、什么为关系，它就游离我们这边，可它生活环境还是在这里。
了解、欸，所以就是目前您在关心藻礁这一块的调查里面，都可以固定的大概有一些裸胸唇，
对，
会被你们给。
对，他回来再见我，跟我们再见面就对了。
了解。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跟二姐来我们节目分享你们在大潭当地对于这个藻礁维护的一个历程，以及你们的一个也不算辛酸史，应该是说你们的一些过去的经验。那非常谢谢你们两位。那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中常常有咻咻的声音，其实这是因为砂石车经过的关系。那我们这也是我们在现场录制有时候难以控制的一些状况。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另外一集来再有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有关大潭藻礁以及大爱关心藻礁的一些过的调查的经验，还有他们社区的一些活动。那谢谢。